今天呢我们要探讨的、哦、就是要探讨七大里面的这个空大。空大呢文字虽然是很简单，但是呢你真正的要去了解，那可是蛮抽象的。我们在学习这个空大的时候，在学习这个七大的时候，你不要只有在字义上去知道，最起码你要解悟，要解悟，就是说你所看到的这些文字像，你一定要跟心性有相应，这个才是可以。你不能说哦，就知道哦，那个虚空啊，无形无相哦，虚空无形无相，那你要知道说为什么。你用虚空无形无相当中，你要用什么样一个力才能够非常十足的让闻法者、哦、知道说他是本是无形无相。当然了，我们假如以究竟法来讲，是没有所谓的讲法者，没有听法者，也没有所讲之法，但是我们都是以权巧方便、哦、所以说呢，一般比方说我们讲到这个心性的问题的话呢，要知道心性，你说心在哪里？心不在内不在外，对不对？就是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性的一个随缘的妙用。那妙用你没有用在毕竟空性的离体上，你没有办法随缘的。你在这个你这段话你怎么讲呢？比方说一面大镜子，好，比方说这面大镜子，好，比方说你们前面所显现的这个荧幕是一面大镜子的话呢，假如它没有毕竟空性，比方说现在我们字面上不是这个荧幕上不是有个空大这两个字，我们以这两个字就好了。假如它不是毕竟空性的话，那么空大写上去这个永远怎么样，永远绕在那个地方，对不对？那么下一个字要上来的时候，这个有没有刚好看得清楚？没有办法、哦、就是像我们的心性一样，你执着什么，比方说女众、哦、当然不一定是每一个女众都这样，比方说呢，你女众执着于百货公司的那一个钻石戒指，我告诉你那个钻石戒指它明明好好的放在珠宝柜，它没有跟你讲说啊，师姐你一定要把我买回去哦、你一定要帮我买回去，不然你一定会后悔啊！你要帮我买回去可以增加你的贵气，他没有这样讲啊，是怎么样，是你心中起一个执着相啊，起一个分别相，认为怎么样啊？那一个钻戒搭配在啊你的衣服上面啊，挂在你的手指上面啊，无形中你增加了好几分的贵气，那个是你的执着，你的妄想，对不对、哦、那这个钻石呢变成你心中之相，你看我们那个想字，想是不是心的上面有一个相啊，对不对？所以有人讲，我们常常听不管是讲法的法师啊，或者是说一般听讲座常常法师，或者是有一些居士大德常常讲，我们要离相。这个离相这两个字，离相，离开的离，相的是一般的这个一个目，左边也是木，右边也是木，齁、哦、离相。一般人讲离相，他以为怎么样破坏那个相，甚至跟那个相保持距离，甚至你怎么不去看那个相，那这个都不对，完全不是这个意思。这个离相是什么呢？离你的心中相。因为相已经在你心中烙下一个痕迹，对不对？比方说钻石戒指，我刚才所讲的好，对不对？你离相是离你心中那个执着攀缘相，这个才是离相，而不是毁掉那个相。啊，你把那个钻石戒指，怎么样啊？把它毁掉，啊，把它砸碎，甚至于说你喜欢那个，非常喜欢这个衣服，你把这个衣服撕破了、烧掉了，但是那个衣服的相还是在你内心啊，还是占有你内心的一个角落啊，就是所谓的成瘾。对不对？你成瘾，你内心的成瘾是怎么样？是没有办法灭掉的，对不对？别人都没有办法灭掉你心中的成瘾，除非是你自己怎么样啊？悟了心性，知道怎么样啊？真空，毕竟空性的离体，即使你是色法，你本身也是毕竟空性之体啊，对不对？好、哦，所以说呢， 而不是说设法是分析以后才成空的。这个我们在这个七大里面的这个地大里面就讲了，为什么不讲地大呢？我们用设，我们用设法，为什么？因为地大那是容纳在设法当中，是说容纳在设法当中，对不对？我们曾经有曾经已经讲过了，对不对？好，不用再重复。所以说，在还没有讲空道之前，我为什么要这样子提示？因为很多人他在探讨七大的时候，他就一直在文字上他解释，哦，懂了，他懂了。但是你悟了没有？你悟了没有？你有没有跟心性起相应？你要是在执着上用第六意识执着文字相、声音相，那还是怎么样？那还是不如法。虽然我们还没有到大彻大悟的时候，但是最起码这个解悟的功夫你一定要做得到。哦，好，来，现在呢，我们在还没有上空道的时候呢，请大家，因为现在这个是第58页，哦，来，先，我看先到33页，先到33页，33页，对 ,OK, 到33页的地方。好，这个哈，这个因法皇兼次也哈，这个呢，好，这个是称为着迦罗这个字哈，这个字，对对，这个字是念着，这是古字哈，里面注音，对，注音，嘿，这个就着迦罗，这个着迦罗哈。好，在下面稍微注意一下，哦，有的把它念错了哈，变成西这个字，这个是着之卷舌的之，知我着。好，现在再翻到第36页，哦，你们因为下面有页嘛，你再看哈，哦。好，来，这个呢，这个字有没有？哈，哦，左边是三点水，右边是一个字，这个字称为记，对，这个是称为记。哎，这个是称为记，最好稍微那个不要念错哈，经文念不掉去哈。好，来，过来37页。好，这个字月从天至，这个字是卷舌的字。哦，对哈，哦，这样子啊，你们要注音哈，哦，要注音起来才不会，这个不是月从天袭，不是哈，哦，因为有时候在经文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字，有时候字典上面也是很难查得到，因为有时候它那个是古字，它那个是古字。好，请到空大，谢谢。好，现在呢我们要来了解一下空大。好，来，我们先看经文啊，世尊对阿难讲说，阿难啊，空性无形，因色显发，如四罗城去和遥处诸刹利种及婆罗门毗舍所陀罗兼波罗多旃陀罗等心力安居，凿井求水，出土一尺，于中则有一尺虚空，如是乃至出土一丈，中间还得一丈虚空，虚空浅深，水出多少。好，我们先念一次，然后再等一下我们再讲哈。 OK, 好，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他呢，这个世尊对阿难开始说，空大之体性是无形，因为空大即是如来藏性嘛，对不对？好，这就是，那你这个空大是体性，空虚空无形无相，哦，它是无形无相，而且也没有内也没有外，哦，当然是无形无色啊，对不对？好，那空大之体性无形，无形则不变，哦，无形则不变，它无形的，它本来就是没有形象啦，无形无相的啦，对不对？好，它毕竟空性的离体啊，对不对？好，那么呢，因色法而显发，它就是因随着色尘之缘，等一下会解释到，而显现发明，这个显发是显现发明，它这个发明不是一般我们所说的这个科学的发明，哦，这个发明呢也可以讲说显发的意思，哦，显发的意思。好，如观方器则现方空，比方说现在啊，比方说我们现在这整个虚空，整个虚空呢，假如呢你在这个，好，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我们这个，这个荧幕来讲，你看 这整个教室当中，因为我们这个荧幕是不是方形的，所以看起来我们这样看过去，对不对？在这个荧幕前方虚空有没有形，有没有状？没有啊。有没有颜色？没有啊。但是因为这个荧幕的关系，所显现的荧幕是属于色法嘛，对不对？显现在虚空当中，因为它是方形，它是方形，所以显现出来的就是方形的虚空。比方说这一面鼓，这面鼓呢，它放在这个地方，虚空有没有圆形的啊？没有。但是因为色法，因为这个鼓是属于色法，我们下次讲有形的啦，齁，你看这个鼓摆在这个地方，所以它占用虚空的位置，就相当也是一个圆形，对不对？就是像那个圆空。那你假如这样子还不是很清楚，你可以怎么样呢？把那个方形的气呢，中间变成一个空的，你这样子的话，那到你放到自己的这个脸的前面，你这样子看过去，你看过去，从这个方形的这个气里面你看过去，你变成怎么样？呈现在你眼睛前面的景象是不是有一个方形的框，就是它的范围就是被射线成方形，你可以用这样子，齁，甚至呢你也可以用怎么样呢？用你这个圆形的气，但是你要用空的哦，圆就是只有旁边这个边边是圆形，那你这样子看，就是像我们的画的框一样啊，对不对？画的框一样，你看你这个一看过去啊，那是变成这个画变成圆的圆形的，对不对？啊，一般我们说常常讲这个表框，哈，所以说这个概念，这样应该大家可以了解哈。好，来，因色法而显发，如观方器，则性方空，方空，空本无方。空本无形，所以它是无方形之空，无圆形之空。最主要就是说，你假如在虚空上面，你加上一个方形之气，或者是圆形之气，那它就你看起来就是很像方空跟圆空。其实呢，有人讲，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所看到的是圆空是虚空。那你假如要让虚空恢复成原来的无形无相的话，你是要去破坏那个方形里面的虚空，或者是去破坏那个圆形里面的虚空，或者是把那个方形的气跟圆形的气拿开，虚空本质无内无外，是哪一种？对啊，要去除那个气，去除那个方形的气或是圆形之气。那它这个意思就是说，去掉什么？去掉我们内心的执着，内心的相，就是我刚才所讲的去离相，就是离心中相，而不是去破坏那个圆形的空跟方形的空，对不对？因为空本无形无相啊，你不需要去破坏它，因为它本质怎么样？它本质无形无相，对不对？而且也无内无外，让你破坏不得。你放火烧虚空，虚空哪里有破一个洞？没有啊。你用油漆泼虚空，虚空会染成油漆的颜色吗？也是不可能啊。这个最主要，我刚才为什么一上课之前告诉你们何谓离相？离相就是离心中相，在这个地方也是一样。你要让空恢复成原来无形无相的虚空，是要去除那个相，去除那个气，去除那个气，而不是去毁掉那个方形气所形成的那个方形的空，也不是去去除那个圆形气所成的那个圆形的空气，就是器具的器，器具的器。好好，例如呢，虽然空道是随缘显发，它是随着色法色成嘛，好，但是空道是体性不变啊。刚才我已经讲过了，空道的体性毕竟空性的离体嘛，例如呢，四罗城就是色味国，因为它离合遥远的地方呢，诸萨刹利种，刹利种就是王族的意思。就是贵族、王族、王孙贵族，以及婆罗门，婆罗门就是禁制。婆罗门呢，以假如我们现在来讲，就是所谓的宗教师啊，或者是祭司，这个在社会的阶级是非常非常之尊贵的，是非常尊贵的。好，就婆罗门就是禁制，或是以守道居正，就是修持正法的。还有毗舍，毗舍就是山谷。 山谷首陀罗呢，就是农夫阶级的啊，以及波罗多，波罗多就是一般我们所说的所谓的工人啊，就是所谓的工，做工的啊，就是所谓的那个百亿六百亿工之辈，就是所谓的工，做工的啊，没有出头的那个啊，工作的那个工啊。那三陀罗呢？三陀罗在这个在这个奥义书里面啊、这个我在念研究，在美国念研究所的时候，他有特别的记载，哇，那里面真是记载的，有时候真的是让人家认为说，哇，怎么这么阶级分得这么清楚，而且是这么样的不平等。这个三陀罗啊，一般就是屠夫哦，就是杀鸡、杀牛、杀羊的这些屠夫呢，国法呢，他们的国法有规定，他令其要摇铃直至尽人义路，良民不与同行，这多么的不公平、哦、他最主要就是说这个三陀罗啊，就是屠夫嘛、哦、他们出门的时候，他们不能够跟一般的百姓，尤其是像王族啊，或者是那个婆罗门，甚至于就是这个山谷，这些都不能够跟他们并排走路，而且呢，他更不能够踩到萨利种跟这些那个婆罗门的这个影子哦。他们有这些王孙贵族跟这一些宗教师啊，或者是这些祭司在前面走哦。我们人在走的时候，假如阳光是在前面的话，那是不是地上有影子？你连影子。哦、这个三陀罗都不能够踩到这一些尊贵人的影子，都不能够踩到他们的影子、哎、而且他们一出门的时候呢，他们都会让摇铃，会让人家知道说啊，他们来了。所以一般呢，有人，当然只有他们避开人群还不够嘛、啊、有时候这些王孙贵族有时候刚好是怎么样啊，刚好是过来，那有时候难免会怎么样？哎，会有冲撞哦，所以要记住这一点。这个在印度阶级里面，他们是分得非常非常的清楚的。而且呢，他们这一些就是婆罗门呐、啊，还有那个刹帝种，他们这些吃过的晚饭啊，这一些三陀罗都不能够去碰到的，都不能够碰到的。哦、所以说你看这个阶级多么多么的不公平、哦、好，来接下来，因为呢他离河遥远嘛、哦、他要立新居的时候、啊、要建立新家的时候，因为离河遥远，所以呢他需要来凿井求水、哦、那凿出土一尺深，凿出土不是凿出土一哦，不是哦，不这样念、哦，凿出土一尺深，那么在井中呢只有一尺的虚空。假如呢凿出的土有一丈之深，那呢井中还得一丈的虚空。意思就是说你凿出多少土，它就有多少的虚空。井中虚空的深浅乃是随着你所凿出的土多或者是少而论。啊，这个就是怎么样，空性是无形，因为色尘而显发之事实。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好，接下来呢我们有五点，有五大点。世尊规划了，世尊呢他啊在开示与会这个这些啊文法之众啊，他让大家了解一下哦，他用五个角度来证明啊，证明啊，要来探讨啊，这个虚空并不是因缘生，也不是自然生，也不是从土中生，也不是怎么样啊，从地底生啊，也不是自己无染啊，莫名其妙就可以生。好，现在我们来看哈、啊、他说此空啊，此空是为因土所出呢，就是说是因土而生呢，或者是说因着而有，无因自生。阿难呢、啊、假若这个井内的虚空啊是无因自生的话呢，那么未凿土之前何不无碍，唯见大地迥无通达， 啊，好，他这个意思就是那个世尊对阿难讲说，阿难啊，假如说境内的虚空，这个空就是说境内的虚空无因可以自生，那么呢应该是还没有开凿之前，你还没有去挖这个土之前呢、啊，地应该是无碍，就是应该畅通的嘛，对不对？假如是说那个这个虚空呢，它是无因，就是可以自然生虚空，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所占的地，对不对？应该是还没有在挖之前，就是怎么样，就是通达无碍了。他的意思是这样。好，那何以不能无碍？因为为什么？因为地质坚硬，地质坚硬，它是有质碍，有地有物质的地方就是有障碍。比方说，现在我走到这个地方，我们这个桌子是不是它是设法物质现象，对不对？设法这样是不是挡住我们的去路？对不对？好，我们走到门，你看你们走到那个玻璃门的前面，玻璃门是不是属于设法啊？它有没有畅通？除非你去开它嘛，对不对？不然的话你怎么走得出去呢？是不是？好，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有执爱的就是会形成，就是物质现象都会形成执爱。好好，他说何以不能无爱，只有见大地它是全然都是执爱的、哦、有物质就是有障碍，对、哦哦、执爱唯有通达之相，那一定要借着怎么样啊，开凿土才可以见到虚空。它、啊、这个意思最主要就是让你要知道啊，虚空境内的虚空不是怎么样，不是它自然就能够生出虚空的、哦、好，来接下来此破，那这个地方就是要让大家啊破除说空大是无因可生、哦、也就是说自然而然就可以境内的虚空，它自然而然啊不需要去开凿，它自然而然就可以有境内的虚空。若复此空是无因自然可生的话，那么未凿土之前啊即应该是无碍、哦、即应该是无碍。你这边未凿土前好、哦，这边然后再给他画一个无碍，因无碍，这样子的话呢，那你在看的时候，以后在复习的时候，你大概就可以一目了然。好、哦，那何以不能够无碍呢？对不对？你还没有开凿，还没有挖凿之前，为什么它不能无碍呢？都是见到大地，因为有地，地质是坚硬，所以它当然是有一个执碍。好、哦，那无有通达之相。那凿土以后呢？开凿土之后，我们才一般就是开凿土之后，我们可以才看到井内有虚空吗？对不对？你挖一尺深，就有一尺深的虚空呈现在你眼前呐、啊，对不对？所以它并不是说没有，不需要有任何原因，它自然而然，它就有这个井内有虚空可以自然而生。它这个意思是这样。好，然后呢，这个虚臾的外道来哈，大部分都是认为怎么样？空大事都是指自然，自然就是怎么样呢？无因无缘啊，就是可以这样啊，对，本来就是这样啊，不没有什么因，没有什么缘，所以他这个外道的这个断灭因果论哦，是很可怕的，断灭因果论是很可怕的哦。所以呢，最主要是这一刚开始就是要破除啊，一位大众哦，所让大家了解一下，空大它并非是无因可生，对，这个是第一点。好，来接下来，好，若因土出，则土出之时啊，因见空入，这个是入哦，不是人哦，哦，若土先出，无空入者，云何虚空是因土而生呢？这段的意思呢，就是说要破除这个概念。什么样的概念？就是说啊，井内的虚空呢，是因为井内周围的土所生出来的。所以你这个是因土，你这个土呢，你可以给它下面跟它说啊，这个是什么样？井内啊，对不对？井内周围的土啊，你这个要这个不是这个土要注意哦，你要注明井内周围的土。好好，这个我们先要破除说这个虚空啊，就是所谓的井内的虚空是啊，因为啊你井内周围的土所生的，就是说井内周围的土可以生出虚空。 那你想想看呢，假如姑且认为说你所原本的想法是对的，当然是错的了，但现在我们说姑且论断它是成立的，那么呢，在未着土之前原来是不见空，没有见到这个境内的虚空，因为着土土出之后呢，土被着出之后呢，怎么样才能够才成空的嘛，才成功了嘛，对不对啊？所以说这个虚空境内的虚空是因为因土被着出，所以境内才有这个虚空的产生。那么你想想看，在土呢被挖出来的时候，因为你要凿井啊，那一定是要挖土嘛，择地挖土齁，的土呢被凿出来的时候呢，你应该可以看见虚空从井内周围的土中，这个重点在这个地方，从井内周围的土中出来，就是像怎么样啊，像我们凿井凿得很深之后呢，那个井水就是从地，有没有，从井底里面的土中出来一样，是同样的这个比喻齁、哦、假如呢你认为这个井内的虚空是从你井内周围的这个土，因为你去挖着它，所以它是从井内周围的土所生出来的，就井内的虚空是从井内周围的土生出来的哦，从土生出来的哦，好，这样子的话呢，那么你想想看，那么是应该在你挖着的时候是应该怎么样，是应该土先出啊，对不对，应该土先出来以后，但是你应该是可以看到虚空进到你的井里面，虚空进到井里面，那才有虚空存在哦。那这个你有没有看到虚空来来回回，虚空既无内外，无形无相，哪里有进跟出呢？哦，对不对，它最主要就是说告诉你，虚空井内的虚空绝对不是从井内周围的土生出来的，都不容易了解哦，齁、哦、对，所以我就要慢慢的讲。好、哦、为什么，你想想看，假如你说井内的虚空呢是从那个井内啊、哦、你开凿以后，你那个周围啊、哦、你周围的土可以生出这个井内的虚空的话，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你应该在开凿的时候应该可以看到怎么样，你只要挖到一公斤的土起来，那应该是怎么样，可以看到你土挖起来不是离开这个地的吗，那应该可以看到虚空进到地里面啊，对不对，哦，他的意思是这样，对不对，因为你这个你现在是假设说你这个井内的虚空是从井内周围的土生出来的，那你把这个土挖起来之后，你怎么没有看到虚空跑出来呢，对不对啊、哦、你怎么没有看到虚空跑出来呢，啊，就是像说你把那个井挖得深的话，那个水是从地里面生出地底生出来一样，哦，这个是比较抽象，但是应该我这样子解释你们应该可以了然齁、哦、好，来接下来就是说若无出入，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假如虚空没有出入的时候呢，那么应该是空土原无一因，无异则同，则土出之时空何不出，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空呢是没有出入的，空无形无相，它哪里有所谓的出跟入，假如虚空有内外有出入的话，那它就变成色法了、哦、你只要你用这个角度去想、哦、他说假如虚空呢本在土中，它现在就假设什么，虚空本来就是在井里面的土里面，刚才的假设是说是在井内周围的土里面生出虚空啊，现在不是哦，现在就是说土里面本身就是含有虚空，他现在的假设是这样哦，所以你们这个要非常注意，你要在这个地方画三条线，就是说假如你虚空是本来就是在土里面哦，那么呢你想想看，不是从土生出来的，而是它本来就是含在土里面。好，那你想想看，假如呢在未着土之前虚空与土应该是一起嘛， 因为你讲说这个虚空本来就是在土里面，那虚空含虚空，那个土含虚空，那都成为一体嘛，对不对？就是一体不分嘛。那你想想看，虚空跟土本无各异之因啊，意思就是说啊，虚空是依着土啊，虚空是依土而有啊。那同处应该是同住相依呀、啊，同住相就是一体的意思啊，一体的意思。好，那无异则应该是同体不分。好、啊，就是说，假如你虚空是含藏在土里面，那么虚空跟土是不是成为一体呀、啊？无异就是说，他们虚空跟土变成没有区别啦，没有区别啦，啊，那应该是同处相依嘛，同处相依，哈、哦，好，那么呢，土没有被造出之时呢，虚空啊，虚空何以不跟土而一起出来呢？对不对？啊，它的这个地方是比较不容易了解，但是呢，你现在先看这个地方，假如虚空本来就含在土里面。哦、就是说土中含有虚空、啊、虚空是被容纳在土里面，那你想一想看，那这样子的话呢，你还没有，你既然他们是虚空被土所含藏，那土含藏有虚空，那这样是不是虚空跟土变成一体呀、啊、不是异体、哦、不是不同体、哦、这个意思，这一段最主要你就跟他说土含有虚空，土中含有虚空，然后虚空被土所含，你只要旁边再注明这样子的话，你就比较更容易清楚了解。好、哦，所以说呢，假如既然是这样，是同一体嘛，就是同处不可分嘛，所以说呢，土被挖出来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怎么不能够看到那个虚空也跟着土一样跑出来呢？对不对？啊、哦，然后你因为你现在已经讲说虚空含有虚空被土所包含呐、啊。对不对？也就是说土含有虚空啊，那当你那个土被挖出来的时候，你也应该可以看到那个怎么样虚空跑出来啊，啊，他的意思是这样子、哦、这个是渐渐的这个比喻、哦、就比较难、哦、但是你一定要在这个重点上、哦、先画线，你才知道若虚空本在土中，你这边就是本来就是含藏在土中，这样子的话你看就很清楚，比较容易进入情况。哦，刚刚初学者初次探讨的都会比较迷糊一点，哦，不容易契入。好，来，好，那接下来，假若呢是因早，因若因早而出，哈、哦，那么呢就则应该早出空啊，因非出土啊，啊，若是不因早而出的话呢？啊，那么凿自出土，云何见空？哦，不要担心哈、哦，因为这个假如经文的话，它比较艰涩，而且呢，它都是一种怎么样啊？文字上的简要哈、哦，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个我们的诠释哈、哦，它这个地方这一段就是要破除错误的想法。什么错误的想法？就是说虚空，你说。虚空是因为开凿的这个动作呢，或者是说跟开凿的这个动作呢完全无关呢？他的意思是这样。好，我再讲一次，他这一段他最主要就是说，你这个虚空井内的虚空是因为挖掘的动作，就是挖采开采、哦、就是所谓的啊，一般我在开凿，是因为开凿这个动作才有呈现虚空，或者是说他跟这个开凿这个动作啊，也完全都没有关系，就是说井内的虚空跟开凿的这个动作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啊、到底是有关系还是没有关系、啊、两者俱非、啊啊、好，那现在我们就来看，假如呢这个井中的虚空，井内的虚空、啊、我们开凿这个井里面的这个虚空是因为凿，这个凿就是一个挖掘的动作、啊哦，能够凹陀嘛，齁、哦、好，那你看是因为这个凿的这个动作，这个是动词，是因为凿就是挖掘这动作而出，井内的虚空是因为随着开凿的这个动作而出，那么这个时候呢是应该要凿出虚空才对呢，对不对？这句话很多人模糊了，你想想看， 你在这个地方哦，当然这个比喻是不是很就近，但是你这样子暂时这样子写，然后你慢慢去切入。好，你这边就给他写一个早等于虚空。哦，是因为他是因为早，那呈现有虚空，是因为有早这个动作才有虚空嘛。啊，就相当于是早就是等于虚空。哦，他这一段是这样，这个但是你旁边要给他写一个错误的这个想法哦。哦，好，那你想想看，假如呢你井中的虚空呢是因为这个凿的动作才有虚空，那么我们是应该怎么样，是挖出虚空啊，对不对？因为你开凿的这个动作是应该是开凿而有虚空，那相当于这个虚空就是等于怎么样，等于凿的这个动作而出来的嘛。那照这样子讲的话，我们在开凿的时候，我们在挖的时候，不是挖土啊，而是应该挖什么？挖到什么？对啦，挖到虚空。哦，好不容易哈，点头了，安、啊、妮我才放心哈、哦。因为这个说实在，这个很艰涩，所以我会慢慢讲，一再重复的讲。所以为什么我刚才请大家说啊，在这个凿哦啊，这旁这边写一个等于。啊，这个是虚空，就是说因为开凿这个动作产生虚空，那就是相当于怎么样，我们挖的时候是挖什么，是挖出虚空啊，不是挖出土啊，哦，对不对？好啊，你但是你旁边要注意哦，要写一个错误哦，错误的观念哦，哦，不要到时候说啊对啊，开凿等于虚空啊，等一下你后面怎么解释啊，对不对？好，那你想想看，假如说这个井中的虚空呢，跟开凿这个动作完全都不相干，完全都不相干。好，那么呢，你在凿井的时候呢，应该只见土自出，因为你在挖的时候怎么样？你挖，一般我们挖都是挖土嘛，对不对？挖土以后，然后你一铲土，你就往这个井中的外面啊这样拨出去嘛，对不对？那现在是变成说，这个开凿的这个动作，挖土的这个动作呢，跟虚空完全扯不上关系。那么你想想看，那既然挖这个动作，挖土的这个动作只有挖到土，而且虚空不产生的话，那你应该是只有看到什么啊，土自己跑出来啊，那里面虚空里面那个井里面有没有虚空啊？没有虚空啊，因为你说那个开凿这个动作跟虚空是毫无相关的啊。啊，所以你在开凿的时候，应该是可以看到怎么样啊？土只有土自己出来，啊，虚空有没有出来？没有，哦，是没有出来的。意思就是说，你再怎么样去挖土，那么井内有没有虚空产生？没有，为什么？因为你刚才已经假设了啊，对不对？已经假设什么？井中的虚空跟开凿完全没有关系。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在挖土的时候啊，挖土只见土自己出来，意思就是说只有挖出土啦。那么井内的虚空有没有能够成空？它不成空的嘛，因为你说挖的这个动作跟这个虚空是毫无关系的啊。哦，这个哦，世尊的这个口才，这个举例哦，真的是都是恰到好处。哦，好来，好，接下来，如更审地，啊，地审地观，凿从人所随方运转，土因地移，如是虚空因何所出？啊，这个地方呢，就是要让我们来看，假如我们从表面上的角度这样子来看，哦。啊，他说阿难啊，你应该要更审查地观，这个意思审查地观就是说你要仔细的去思维，仔细的仔细再仔细的去去观察啊，井都是因为开凿才会出现嘛，对不对？我们你不是听听观察说凿井凿井吗，对不对？好，凿这个动作啊，是从怎么样啊，人手拿着怎么样，拿着器具运转，哦，这个凿的动作都是我们手上有拿着器具，挖土的器具，然后拿着运转，然后呢，那你当然你要在哪个地方啊开出井，那你就要凿地啊，就是择地，选择地，哦，你要凿井的地，然后呢手拿着器具 好啦，随着怎么样啊？随着方向啊、哦，你要挖，你要挖哪边啊、哦？那你就随着手上的器具啊，你去运转。好，那如是呢？好，那择地施工运转而成那个土，这个土呢啊，是从地中搬你而出。这个土是从地中搬你而出，意思就是说，土呢是经过挖凿，然后呢，这个挖的土从你井内，你井内的土啊，是因为开凿这个动作，然后怎么样才土才可以搬出来？你挖的土再向外搬出来嘛，搬到井外面嘛。好、哦，假如呢，那个那么这样子的话，井内的虚空到底是从哪里出来的呢？何因而出？是什么原因？哦，你土拿出来之后。开凿的土被你挖的土啊拿出来之后，那一定为什么井内会有虚空产生呢？刚才已经讲过了，既不是五阴而生，也不是井周围的土而生啊，也不是井里面的土含有虚空，本质含有虚空啊，也不是因为开凿这个动作啊，这样子的话，那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明明就有，你一凿井一挖土之后，就可以看到虚空啊！啊，他的意思是这样啊。好，以此空啊，以此空呢，上已经辨明，就是刚才我所讲的那五点，哦、那是五点，既非无因而出，也不是啊，井内周围的。井内周围的土可以产生虚空，也不是因为凿，那这到底是从哪里产生虚空的呢？这个虚空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好，接下来凿空虚实，就是说凿跟空是一虚一实，凿的动作嘛，实实在在的动作嘛，那虚空是虚的哈，不相为用，这个是相哦，不是相哦，不相为用。非合非合、啊、不因虚空无从自出，他、啊、这个意思是怎么讲呢？他、啊、这个诠释就是说，凿体事实就是有形有相的，我们在挖土的时候，是不是你可以看出这个人在挖土啊？啊，对不对？有动作，挖土的动作，他也可以，他有也有挖到土、啊、这个是实的，实实在在的。好，那么虚空性是虚无实体，本来虚空就是无形无相啊，无内无外啊，对不对？哈、啊，好，那么一实一虚，当然一实一虚，那怎么可以互相共为作用呢？对不对？因为一实一虚，一个是实体，一个是虚体，那怎么可以共相为用呢？对不对？哈、啊，好，云何可以说是因缘和合而有呢？一实一虚怎么和合？怎么去合合，对不对啊？一个是无形无相啊，那一个是有开凿的这个动作，那你说他们怎么合，对不对？要体性相同才可以合啊，对不对？好，那么既非合合则不合合，意思就是说他既然不能够合也不能合，那当然是怎么样？就是一般我们所说的不能合合，因为什么？因为一个体是虚空，虚空是无形无相，那开凿这个动作是有形有相啊，对不对？那一个是实，一个是虚，那你说他们怎么合合啊？这个意思是这样。所以呢，假如是说你认为他们是因缘，因缘就是有生有灭嘛，是认为因缘、哦、有生有灭、啊、有增有减、啊、有来有去，这个就是称为因缘法。好，所以说呢，假如你说虚空是因为这个凿的动作啊，跟虚空合合的话，那这个是不成立的哦，因为它的体性完全不同，那怎么合合，对不对？哦，好来，好，更不应该说呢，这个虚空是无所从来，自然而出。它这边的无所从来，自然而出，是比前面的那个自然论是类似。但是他这个地方就是无所从来，自然而出，就是说突然间啊，自然而然就有虚空产生啊，无因无缘，突然间就有虚空产生，他这个意思是这样啊。这是当然是破自然论、啊、破外道的自然论。好，来，接下来，若此虚空性缘周遍， 本不动摇，当知现前地水火风均各五大，性真圆融，皆如来藏，本无生灭。好，来，我们来看诠释。佛呢啊，他就告诉与会大众，他说呢，这个空大合前四大，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地火水风，对不对？在合上这个空大共鸣啊，同名都是五大哦，地大，对不对？地大、水大、火大、风大，还有空大，合名为五大。